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啊！今天这个中讯呢，照例还是在有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做节目，所以今天还是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在线上吗？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样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先聊一下在加沙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现在这个加沙的问题呢，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原因是在那儿啊，差不多230万的人呢。绝大部分啊，差不多有200万左右吧，已经被从南部呢逐渐的流离失所赶到了北部的，从北部呢赶到了南部啊。这个南部呢，它是集中挤在这个拉法这个地方啊，因为拉法呢刚好是加沙地带，它是和那个南部埃及所接壤的一个口岸的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呢。进去比较近一点哈，因为现在在这个加沙地带呢，它人道主义物资呢只有两个口岸可以进出啊，一个就是在以色列开辟了一个这个口岸，但是在以色列呢，你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很多情况之下，第一是有限制，第二是它检查，严格的检查进去什么东西，那么有一些呢是要遭到拒绝的，不让你进去啊，所以呢，大部分的援救物资呢就从这个埃及这个口岸拉法这个地方呢进入到这个加沙地带，好，所以呢，在加沙地带的200多万人呢是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完全是靠这个外边的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来生活呢。那么在加沙的北部呢，差不多还有30万人左右。那么这些人呢，现在就非常危险了，原因就是各种各样的救援物资啊，自从10月7号这个就是以色列进攻到这个加沙以来啊，和哈马斯打仗之后呢，整个的救援就等于是中断了哈，切断了，所以在北部的这些人呢，就情况比较危急。那么在上个星期四不是这个拜登总统做那个国情咨文演说嘛？那么在国情咨文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说，美国提出一个这个叫做解决方案，怎么解决呢？就是建立一条海上的通道啊，看看可不可以从塞浦路斯那个地方呢，在这个通过海路的方法呢，把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运到加沙地带来，缓解一下加沙的200多万人现在面临饥荒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了一些数字啊，可能大家我们知道，我们报道过相关的很多新闻，也很多次讲过。但是现在从纽约时报的这个搜集的资料来看啊，在5个月之内已经有31000巴勒斯坦人死亡了。相对于以色列那边，因为以色列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进入到加沙地区，所以以色列那边的死亡是非常少的。包括在尔湾哈，我周末的时候开车还路过，发现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都有这些声援巴勒斯坦的一些小规模的示威游行。我还特意在那个路口待了几分钟，我想看看啊，确实还是有人在那里摁鸣笛去支持。从美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哈，已经觉得说作为这个世界上以色列的最好最友好的国家吧，也是他的铁杆的支持者，那么不得已呢，也要对以色列所造成的一些平民的这个损伤，特别是因为饥饿所造成的这个人员伤亡呢，美国觉得应该做一些事情了。现在这个数字看到，我们说有230万人在挨饿，那么每天呢，加沙地区每天需要660万的餐食才能够养活这些人。美军现在想从塞浦路斯出，一个叫做拉纳卡的港口啊，派船，然后呢把食品运送到加沙走廊，但这里碰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路途还是有200多个 mile， 有一段距离。最严重的呢，就是到了加沙地区呢，他必须要通过以色列的这个港口卸货，然后还要分发，这几个过程啊，以色列其实并不是特别愿意配合。我觉得在战争进入到这个地步啊，以色列也没有主动的这个意图愿意去 全力配合，因为以色列非常担心，如果这些东西里边，这些食品、这些救援物资里边，掺带了一些，比如说武器给哈马斯的，因为虽然是美国组织的这些东西，但是在运送啊，在分发的过程中，那你必须允许这些东西进行流动嘛，所以以色列是非常担心的。另外呢，现在以色列也是担心，如果要是这么多人都吃饱了，那哈马斯会不会也就吃饱了？所以，美国的这个计划顶多也就是提供200万份这个餐食，而且呢，这200多吨的东西呢，要等到港口建好以后，这还有一段时间。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方位的情况啊。大概如果我要用手比一下的话，你就可以想到这个地方是以色列，那这边地方就是埃及。我看了一下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拉法，那这是受埃及控制，现在还可以有食品有援助进入到以色列。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 Karam Salam， 这个地方呢离这是以色列控制的一个口岸，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拉法其实才只有4.3英里，但是我好奇嘛，我在 Google 上查了一下，我说我要从拉法走到这个 Karam Salam 要怎么走，他给了我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大概要走300多个 miles， 所以可见中间他不建议你这么走。那么这里边的战火还有这里边这个以色列的边防看来是比较严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要怎么说呢？远水难救近渴，这好几百万人恐怕还要再饥饿一段时间才能够得到人道主义的援助。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开始，从上星期天开始就等于是启动了，要建造一个浮动的码头啊，在运送这个开辟海路人道通道，然后运送救援物资。但是问题是，这个建起来以后呢？这要投入美军大概1000名军事人员，要加入到里边去，建这个浮动码头，同时还要建一条两车道的一个就是在海堤上走的这个车道啊，也就是说，船上卸下来的东西，它要运到加沙地带啊，所以呢，它需要有卡车从码头把这个东西接上以后啊，转到这个装到卡车上，然后运到加沙地带再去分发啊，所以必须还要建这么一条道出来，所以这个现在估计呢，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可是问题，这个两个月，从现在到两个月建好之间，这个中间怎么办呢？这个中间没办法，这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报道是前段时间不是法国还有美国不断的空投一些东西嘛，但是空投那个每一次空投呢大概只有36000多份餐饮吧，所以呢这个空投呢跟那个每天需要600多万份的这个饮食相比呢，这个真的是太少了哈，根本不够。再加上空投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呢是说它空投的这个准头不太好哈，有的时候可能会飘到以色列的境内，那这样的话，加沙地带的人就吃不到了，或者说是有的就飘到大海上了，那就浪费掉了哈。所以从效率来讲呢，也比较差。那么陆路应该算是最好的、最方便的，因为现在陆地的这个通道其实都有嘛。但是就是刚才所说的，以色列基本上把所有的陆地的这个口岸基本上都给封锁了哈，所以呢，现在只留了一个口岸是在这个拉法，就是通过埃及这方面，它是不受那个以色列控制的哈。但是自从战争以来啊，10月7号以来呢，大部分的这个人道的救援呢都是从拉法进去的，不过数量呢已经比战前少了很多了，所以根本不够用的。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人们呢，现在至少有1/4的人，据联合国组织和那个人道主义的这个救援组织是说呢，是在挨饿的这个边缘了啊。他们靠什么为生呢？现在基本上靠的就是一个是那个就他们当地的地里头生产出来的一种像野菜一样的哈，就是第一是野菜，第二呢是地里头还有一些没有挖干净的这个土豆啊，留在地里头的这些就是这个土豆哈，我们不知道在台湾这个土豆叫什么，马铃薯啊，那 就是靠这个东西啊、来维生，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靠这些东西呢，第一是营养严重的不足啊，第二呢就是说它基本上也只能充充饥啊，而且一天恨不得只能吃一顿饭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情况啊，就是联合国是说现在已经到了灾难性的这个缺粮的地步了，但是以色列方面是否认的，以色列是说在加沙地带没有缺乏粮食的这个说法，说是什么饥荒啊、饥饿啊，这些都是叫做夸大其词啊，他不认为有真正的威胁在这里头，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呢，你看看法还是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可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来看啊，战争从去年十月份打到现在，肯定这些人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上班去工作，在当地的人的报道啊是说。你可以去买东西，比如说你有存款，你可以去买东西，但商店里边没有进货，商店里边只有一些这个沙拉，或者是这个土豆、
番茄酱之类的，
番茄酱，就这些仅剩的一些调味品都不能算是吃的东西，所以显然是很多人觉得在这种生活上已经碰到了危险。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加沙地带啊，现在非常缺粮食啊，所以呢，缺粮的情况，照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比如说是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和一些人道主义的机构来说呢，说已经到了饥荒的边缘了哈，所以现在美国就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打通或者开辟一个海上的通道。那么海上通道建立起来以后呢，其实最关键的可能还是最后一里路。最后一里路怎么说呢，就是粮食从比如说塞浦路斯装船然后运到加沙的这个口岸的时候呢，麻烦就在这儿，就是说如何来把这个粮食卸下来。现在基本上第一艘船哈、已经出发了，已经从那个塞浦路斯出发了，大概载着200吨的这个食品哈、各种各样的食品，说据说有面粉啊，有大米啊，有这些豆类啊，或者说是罐装的蔬菜，还有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可以补充营养的这些东西呢，已经装船，昨天已经起运了哈，需要大概2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那么到了以后呢，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如何来卸啊？首先，现在还没有造好浮动码头的时候呢，现在的这个就是加沙地带的一些以前的小的渔港啊都已经破坏了，所以呢再加上那儿的水比较浅，所以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就是补给船啊基本上没有办法靠岸。于是现在的做法是说大船停在海水比较深的地方，然后要把这些救援的物资呢卸到小船上去，然后用小船一艘一艘的一次一次的给它摆渡到那个这个陆地啊，然后到陆地以后呢，还要装到卡车上，运到这个发送的地点，分发的这个地点呢，分发给等待的这个就是等待食物补充的这些饥民或者说是当地的居民。那这个最后一里路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有很多人饿极了以后，他会上去抢东西哈、或者就是不守秩序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在2月29号，在那个加沙地带不是就发生了以色列军方开枪这个事情吗？到现在当然也说不清楚，但是显然以色列方面是开枪了。那个加沙的卫生部门是说他们是对着抢粮食的这些居民开枪的，但是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呢是说我没有对饥民开枪，抢粮食的饥民开枪，但是这些饥民啊，如果要是冲到以色列军方的这个哨所附近对我们构成威胁的话，我们就会开枪啊。所以呢双方的说法不一致，但是在那次的事故当中呢，至少有差不多100多人死亡啊，有更多的人好几百人受伤啊，其中有不少的人是因为枪伤而死亡的。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从战略的角度上来看啊，以色列并没有特别要主动帮助加沙人民的这个动力吧，或者主动性，因为这对以色列的士兵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现在想一下哈，即使是解决了港口的问题，搭了这个临时的港口，甚至是修了从运输的这个公路啊，能把这个两条路线的这种公路能把 能用汽车把这些200多吨的食品运送下去。但是这个路程上确实是，那有一方面在明嘛，如果要是以色列要派人去押送的话，那以色列在明，但是以色列又不能不派人，因为首先他需要检查这些食品，那么其实这又是他控制的地方，所以他也有责任带把这个食品分发下去。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在明的话，当然基民可能是一部分去抢劫，那么对于对以色列士兵有威胁的哈马斯来说，那他们是在暗处，这场战争一直是在这种情况下打来打去的，所以这个食品分发对于以色列来说确实是一件，以色列的士兵来说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作为在几万公里以外的人可能想不到的一些啊，就是包括这个港口它都需要秘密的找一个地方去建立，因为这里边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破坏啊，或者是有人去抢啊，或者说在半路上啊，我们曾经看到过胡塞武装在红海上也曾经拦截过一些商船，这里面还有这个船的安全，所以这里还特别提到了这一次呢，从塞浦路斯这个兰纳卡这个港出发的这个船呢是悬挂的西班牙国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一般的人难以想象的当时在当地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所遇到的困难。那么最后呢，美国的一些这种人权专家吧就指出，其实这个我们说了半天是一个物流的问题，怎么样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最关键的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彻底的解决巴以的这个冲突。现在以色列其实在以色列一开始进攻进入到加沙地带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的，但是随着事情的演变啊，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扩展，还有更多的无辜的人的死亡，这个时候世界的舆论开始慢慢进行转向。那么我觉得像美啊、英国呀、欧洲的这些同盟国，我觉得他们应该尽更多的力量去平息这一场战乱，而且呢能够在这个时候啊起到一个世界领导的作用，给当地的居民提供必要的这个食品啊、水和药品。
对，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美国无国界医生组织他们的说法啊，他们说光是建一个海上通道呢，其实远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哈，200多万人要靠外援，要靠源源不断的援助才能够生存，这个事情本身是几乎是不可持续的哈，200多万人呢，你每天660万份，你怎么去运去？所以呢，他是说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赶快停火，停火以后呢，让这些这个居民呢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园，然后这样的话又可以从事生产啊，可以正常的有这个，就是说自己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机制才可以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你看有一些这个援助组织确实是不容易哈，这次运送的这一艘船啊，200吨的这个食物呢，是由一个组织叫做世界中央厨房啊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一个名厨啊叫做Jose Andreas 啊，他所创立的这么一个援助组织啊，他们收集各种各样的捐助，然后呢就通过自己在组织装到船上，然后把它运到那个就是加沙走廊去哈，援助这些人。他在世界各地有60多个就是分发点呢，那就是筹集这些援助物资的这个地方。然后自从加沙走廊被围困以来，他们已经送去了3500万份的这个食物啊，那么现在两百吨的这个食物还在海上飘着呢，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在这个救援方面，在援助方面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